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天，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现在很多人因为疫情啊，待在家里被隔离，好像每天都是在过同样的简单的而又规律的生活，有时候连今天是礼拜几都会忘记，至于一些节日就更不容易记住了。不过今天的节日希望没有人忘记，因为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母亲节。若你的母亲还健在，那真是感谢神，你是很幸运的人，就不要再忘记在今天跟你妈妈打个电话，或在视频上见个面，表示你对于你妈妈的感谢及关心。往常我们教会的儿童都会在母亲节时献诗，今年就不可能做到了。不过我知道今天的儿童崇拜时会放一些孩子与妈妈同拍的照片，所以建议大家在今天崇拜之后也去教会网站上看一看，找找儿童崇拜的连接，感受一点母亲节的气氛，也与孩子们一起敬拜神，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舍命为人的耶稣。耶稣是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圣经中知道他在世上做的事，我们不能亲眼看到耶稣，我们只能想象他是当时是如何的舍己来爱世上的人。但是在今天有一种人际关系可能让我们对于耶稣基督那种牺牲的爱能够有点体会。这个人际关系的就是母亲的爱，母爱是所有人间之爱的当中最能代表耶稣基督那种无私牺牲之爱的。相信你们每一位现在回想一下，都能回想到你的母亲在你小的时候是如何的照顾你，其实在你长大以后仍然继续关心你。所以我自己接触的几代母亲为例子，首先我自己的母亲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所以我对于她的记忆有些模糊。至于我们家两个儿子的母亲，就是师母，她当年是如何细心照顾我们儿子长大的画面我还记得一些，但也要很惭愧的说，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常是在忙顾自己的事，现在记不得当时是忙着顾什么事了。总之我就在那时没有太多的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当时师母很多照顾孩子的时刻，像是他的每天晚上带孩子们在床上讲圣经故事，带他们睡觉，后来又带他们去学钢琴，这些时候我都不常在旁边，对我的记忆也有些模糊。倒是最近有机会观察到更下一代的母亲是如何爱她的孩子。一个多以前我的大儿子一家回到我们这里，我儿子就在家里上班，因此这段日子我们一家是三代同堂，每天三餐有四个大人和一个17个月大的孙女在一起吃饭。我的孙女跟一般 baby 不同，她的胃口很好，每次吃饭时常会不停地向媳妇要更多的食物，有时放在她面前的东西她不吃，而偏要吃妈妈正在吃的东西。在这些时候媳妇总是耐心地夹菜给她，导致这位妈妈自己没有时间吃饭，所以每次我们五个人吃饭几乎每次媳妇都是最后吃完的人。看到这位年轻的母亲是随时随地把女儿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放在女儿的后面，这种所有天下母亲天生就有的牺牲的心态，就是耶稣一直在教导门徒所应有的侍奉心态，也是在今天经文中耶稣自己示范如何舍己的榜样。 在今天经文开始时说到，耶稣及门徒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这是马可福音第一次提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当然在耶稣刚出生时以及年幼时，他曾多次的随父母去耶路撒冷过节。约翰福音中也提到耶稣在传道时也不数次在不同的日子去过耶路撒冷。不过马可福音这里讲到耶稣是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这次他去是为了要完成他从天降世所要成就的最重要的使命。这时耶稣知道时候到了，所以在他们走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时，第32节说耶稣在前头走，他走在别人的面前，他好像是一位在战场上领军的统帅一样，身先士卒，视死如归的往前冲。耶稣这种走路的气势让跟从他的门徒及其他人感到惊奇甚至害怕，他们当时虽不明白耶稣为什么如此下定决心要去到耶路撒冷，但他们当中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猜想。有些人可能在稀奇之余猜想耶稣会在耶路撒冷得到荣耀，又在那里被膏，正式成为犹太人公认为他们一直期盼来的弥赛亚，那位要来的基督。但另外有些人可能以前听到耶稣说要在耶路撒冷受害被杀，他们虽不清楚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但这使他们感到有一种山雨欲来的害怕。于是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说他要被杀害，但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其实耶稣在之前已经至少两次做过这些事，在八章第31节他教训他们说，人死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在耶稣说完这预言之后，他那时候他的门徒彼得还起来指责耶稣这样说不对，他不该如此说，表示在当时门徒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会发生。之后在9章31节耶稣再次教训门徒说，人死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那时门徒仍然不明白这话，但又不敢问他。我们会现在看到这些预言，我们可能觉得当时的门徒怎么可能那么笨呢？耶稣两次说他要被杀之后第三天要复活的事，他们就算听不懂也总该问个明白吧，怎么可能在讲了两三次之后还没听进去呢？我想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啊，这是可能的，因为耶稣讲话的内容在当时对于门徒而言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他们所认为会发生的事，更不是他们所希望发生的事。首先他们会想，耶稣这么有能力的人，他能行这么大神迹，他怎么可能轻易的就被人杀害呢？至于耶稣说第三天要复活，那就是更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了。就是因为耶稣讲的话他们觉得不合理，他们就不能确定是否可能听错了，于是他们就很难把耶稣的话放在心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但我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与人谈话的时候，若是对方讲了一些话是我完全觉得不合理的，那我就无法领会。但那时候你若要我马上把那人讲的话重述一遍，我就讲不出来，因为我的脑子里根本无法将对方所说的内容整理吸收， 除非我有足够的时间将对方的话逐字向他重述，然后我慢慢的问他的意思，而且他也很耐心的回答我一个一个的问题，那我才能逐渐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这是在理想的一对一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的，而是在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我听不懂，又不敢在众人面前问，那结果就是有听没有到，等于没听见了。我就记得在我来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是第二学期，有一次在上一堂化学课的时候，那位年轻的美国教授在台上兴高采烈的讲，然后班上还有位美国同学在底下积极的回应，两个人一来一回讨论的非常高兴，可是在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又不好意思问。那下课以后我刚好与那个教授一起坐电梯下楼，在那时我就鼓起勇气跟他说，说对不起，你今天你上课讲的内容我完全听不懂。那时那位年轻的教授听了一愣，之后他如何回应我现在记不得了，可是我记得在下一堂课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将他前次教学的内容重新再讲了一遍，而那时我就能明白了。这个例子让我知道，当人听到一件完全新的东西是与过去的经历无法搭上钩的时候，他可能就一时不能吸收这新知识。再说一个以前我曾经用过的诗班练习的例子，就是以前当我们诗班练习的时候，指挥的魏永桥姐妹时常用各种形容词来表达一些唱诗的技巧，他或是教我们如何把声音放开来，或是把诗歌里的感情表达出来，可是他常常就像是对牛弹琴一样的，他很费力在讲，而我们也不是不注意听，可是就是无法领会。当时的门徒可能也是如此，耶稣讲一次不懂就讲第二次，若还不行就讲第三次，这次因为耶稣离开受难的日子近了，他这次就把所要发生的预言讲得更加详细。以前他只大力的提到他将要受害及复活，这次他增加了许多内容，包括了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这事后来果然发生了，耶稣果然在大祭司的家里被犹太领袖定为有罪，然后耶稣预言他要被交给外邦人，后来果然他被罗马人的巡抚比拉多判定上十字架。在第三四节这里耶稣有预言那些外邦人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这些事后来也一一的应验。当然最后耶稣预言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后来也成真。看到这里，耶稣在这里预言把后来发生事很多细节都描述的非常的详细，而且最后也都完全应验。就有些近代的学者评论这段经文不可能是耶稣他自己说的，而是后人把后来的发生的事变成了他说的预言，但这些所谓的学者基本上都不承认耶稣是神，因此他们就不接受耶稣有能力预知他受害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其实耶稣也不是唯一预言这些事的人，早在几百年前旧约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在耶稣受难时他那种被人戏弄吐唾沫的情况，甚至在更早之前，在主前1000年左右，大卫就在诗篇第22篇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描述了许多耶稣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 像是在第22篇的第18节中间所记，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酒，这事就完全的应验在主耶稣身上。这边说一下，若是你以前没有看过诗篇第22篇，我鼓励你等一下把这篇诗篇与福音书中所记载发生在耶稣十字架上的经历做一个比较，就发现其间相似之处非常多。喝口水。二是以赛亚在700-800年之前，还有大卫在1000年以前，都能在那么久以前预言耶稣受难的事。那么耶稣这位具有神性的人能够准确的预言即将要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自然就是完全可能的了。那在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及复活之后，那么门徒中这雅各及约翰的反应非常出人意料。照理说，他们若在那时向耶稣说话，这话题应该是与耶稣的受难有关，但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首先让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雅各及约翰这两位门徒的背景。马可福音第一章中提到，耶稣是在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的时候就招呼他们的，那时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一对兄弟与另外一对兄弟，就是彼得和安德烈一样，他们都是最早被耶稣呼召，也一直是最核心的门徒。耶稣如此重视的门徒应该最能体会他所说的话，但当时他们却似乎完全忽视耶稣刚说完的预言，反倒提出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要求。在第35节他们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们居然没有先说他们求什么，却先要耶稣答应，真是岂有此理。我不知道你们家里的孩子有没有向你做过类似的事，这孩子可能明知他有个要求你可能不会答应，那他就想个方式先跟你说些好听的话让你高兴一下，或者帮忙自动的帮忙做些家事让你高兴，然后他们带着笑容跟你说，啊，爸呀，我想要一件东西，你可不可以买给我呢？若你问他要什么东西，他会说，啊，我不告诉你，你就先答应我给我吧。那时你的孩子等于是要你先在一张空白支票上签字给他，之后他再把金额数字填进去。如今雅各及约翰也是如此，他们要耶稣答应任何他们提出的请求。但是在第36节记载，耶稣没有上当，他要先知道他们要什么，于是他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这才说他们要在耶稣得荣耀时，他们兄弟一个人坐在耶稣右边，另一个坐在左边。我们从上下文来推想，他们所谓的荣耀是耶稣在世人前得的荣耀。他们以为耶稣上耶路撒冷之后要在那里正式被封为弥赛亚，成为犹太人的领袖，在那时他们想要像中国皇帝的宰相一样，一个坐在右边当右丞相，一个在左边当左丞相，他们可以坐在皇帝的左右，两侧被众百姓敬拜。雅各及约翰这两人可能认为他们可能是耶稣门徒中比较乐观的一群，当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难时候，他们听不懂，就当作耳边风，认为耶稣去耶路撒冷不是受难，而是得荣耀。他们想要在耶稣得荣耀时把次高的荣耀分给他们。今天我们对于后来要 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从圣经上看的比较清楚，比那位两位门徒清楚。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在与雅各及约翰对话时候，他心中想的是如何谦卑的为着侍奉世人而死，但雅各及约翰却是自私的想为自己求荣耀，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今天当我们看到他们两位的自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两位门徒太不上道了，我们会想已经是什么时候了还是想到自己。但我们要注意，耶稣当时对他们说的话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我们觉得门徒自私，那我们是否也自私呢？耶稣当时对门徒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今天耶稣也同样问我们，要我给你们做什么？我们在这时候也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对于耶稣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会要求他使用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满足他的心意呢？还是我们只是求从他那儿为我们自己得一些好处呢？在那一天，当耶稣听到雅各及约翰的要求之后，他就知道他们仍不明白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们只知道他要得荣耀，但他们不知道耶稣在死而复活是会得到荣耀的，但是在他得荣耀之前，他要先经历苦难。于是在第38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这里耶稣是用杯及喜来象征他要受的苦难。其实杯在圣经中有些地方是象征神的祝福，像是我们都熟悉的诗篇第23篇中提到，耶和华使我的福杯满溢。但是在其他有些地方，杯是象征神的愤怒。经验中，经文中耶稣所说的杯，他要喝的杯，可能是指他必须代替人承受上帝的愤怒。后来他说，我所受的喜也同样有负面的意思。罗马书中就将人受洗时那种浸在水里的举动象征人死后要埋葬在土里。所以在第38节，耶稣的意思是，你们知道与我分享荣耀的人也要与我同受苦难吗？耶稣期待他们会回答他们不知道。想不到在第39节，雅各及约翰立刻回答说，我们能。之前耶稣曾称这两兄弟为雷子，天上打雷的雷的儿子。我们不能确定雷子的意是什么，大概跟他们在这里闪电式的回答的速度有关。那时他们说我们能，但他们极可能不知道他们能什么，他们更不了解耶稣所说的悲及喜所代表的意义。所以他们说能其实是瞎说，是在还没有搞清楚情况的时候就鲁莽的做承诺。今天在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像雅各及约翰如此鲁莽做承诺的信徒。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般都很谨慎，不会承诺做不到的事。但在社会上，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信口开河的人，像是有些卖汽车的推销员就是例子。他会在成交之前给你很多关于售后服务的保证，但等到你买下了车子之后，很多所谓的保证就不再算数了。雅各及约翰在那时可能有点像是汽车的推销员一样，他们一心想要得到荣华富贵，所以耶稣问的任何问题他们都说好，没有问题。他们那时候虽不知自己在说什么，但耶稣没有否定他们的回答。他说在39节， 下面，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在39节下面，对不起，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意思就是，虽然他们不知道杯跟洗的意义是要受苦，耶稣却预言他们所说他们能的事，后来要真的成为事实，就是他们将如同耶稣一样的为福音受难。事实证明，雅各及约翰后来虽然没有与耶稣同上十字架，他们却都为福音受苦受难。使徒行传中记载，雅各后来被希律王杀害，而约翰虽然活到很高的年龄，但他也曾在罗马皇帝多米田的手下吃了很多苦头。虽然在他们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受苦的心智，但是后来耶稣死而复活以后，雅各及约翰及其他的门徒，他们的生命都有了改变，他们就都甘心跟从耶稣的脚步，为耶稣及福音受苦，而在永世得荣耀。然而最后在神国里，究竟是谁要坐在耶稣的左边或右边，在第40节耶稣说他不能决定，这决定权是在天父上帝的手中。在第41节记载，那时其他10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雅各跟约翰，他们就很不高兴，他们的恼怒显示他们嫉妒，也许他们也有同样的野心，只是他们没有公开的向耶稣提出这个要求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一天，当耶稣走向耶路撒冷时，他心中是孤单的，就像后来他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一样，在那时候门徒都睡着了，就他一个人在那里恳切的向上帝祷告。虽然耶稣孤单，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他后来仍然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以死成为众人赎价的使命。耶稣对于上帝的顺从以及对于人的爱，是他行事为人的动机。他就是在面临各种困难的时候仍然顺从到底，也爱人到底，他的爱心真是值得我们来感恩。在那一天，耶稣看到门徒之间又开始争风吃醋，他就把他们招来训话。耶稣提到在那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人所控制所统治，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是罗马皇帝来统治与管辖他们。这些外邦人的领袖，无论是罗马皇帝也好，或是在犹太地管理他们的巡抚或者是地方诸侯，这些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指使并且压榨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很不满意被外邦人统治。耶稣也知道他的门徒中就有很多人都很恨恶外邦人的统治，他就指出在争夺位置这件事上，门徒的想法与外邦人的大官没有什么分别。耶稣就告诉他们，在神的国度里不应该是如此，在跟从耶稣的门徒当中，谁愿意做领袖，谁就应该愿意当众人的用人及仆人。领袖不是抢坐在耶稣的旁边位高权重的受人服侍，领袖乃是愿意服侍人，而且是以仆人的心态把所服侍的人放在首位。马可福音之前，耶稣已经有过类似的教导，在第9章35节，耶稣曾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这话与耶稣在今天经文中 教训几乎完全一样。另外，在上个礼拜主日经文中，耶稣说过，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也是与今天的经文有很近似的意思。看到耶稣是反复的教导门徒，告诉他们，若他们要好好跟从主，就要愿意做仆人，做众人仆奴仆的心。但似乎他们在那时没有把耶稣所说的话听进去，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彼此争夺要做高的位置。就像刚才耶稣说他要受难之后要复活的预言，他在说了三遍之后，却仍然没有人听得进去。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在主日讲到的方式是选定一本书卷以后就逐章逐节的讲，所以当经文中不断重复的同一个教导的时候，我的讲道就像一个古老失灵的留声机一样，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你们当中可能有些年轻人年纪太轻了，根本没有见过什么是留声机，那是用唱片播放的一个留声机，是在30年前、40年前就被淘汰的一个机器。这种机器啊，你看那个唱片，那个纹路若是旧了、出了瑕疵，那么就会有一段的那个留声机呢，就会不断的重复的放一段的录音。而我最近讲马可福音也好像经常在重复，希望大家听了不要感到厌烦。要知道我之所以一直在重复，乃是因为在圣经里耶稣不断的向他的门徒重复同样的教导。你可以对我的重复厌烦，但请不要厌烦耶稣重复讲的话，因为他重复的信息就是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就应该重复的听。如果你真的听得有点烦，我想请问你有没有听从耶稣的教导呢？你有没有像他所说的，在你家里和你在教会中愿意像用人、像仆人一样的侍奉其他的人吗？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呢？耶稣当年在世的门徒在那时多次听到，却一直没有听进去。今天你听进去了吗？下面第45节是以这个因为这个连接词开始，表示这里耶稣在解释为什么门徒不该效法世人的做法，不做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而要做一个像是用人仆人一样的领袖。这是因为他们当效法他们的老师耶稣，因为他们的老师自己就是如此的服侍人。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这话暗示从天而来的人子本当受人的服侍，但耶稣没有要人服侍他，他反倒服侍人，而且他不仅仅服侍人，甚至为人舍命做多人的主家。这第45节可以说是马可福音最重要的经节，因为在这里讲述了这卷福音书的中心主题，那就是强调耶稣以仆人的身份侍奉。过去几个月我们在主日讲道时一直在讲马可福音，如今已经讲到了第10章的快结束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这福音书卷中所讲的是耶稣在加利利地，他天天忙着为人医病赶鬼，甚至有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也忙着把神国的福音宣扬给众人。我们倒是没有看到他像是旧约的时代的君王一样享很多的福气，他 他没有像所罗门王一样的天天吃山珍海味，也没有看到当时他被达官贵人请到他家里去住，他倒是常与犹太人最瞧不起的税吏混在一起。马可福音第十章之后，下面要继续说到将来发生的事，而耶稣在后来受到世人的待遇可以说是更糟糕。刚才经文中提到，外邦人将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这位神的儿子在世上竟然如此的被人欺负，这怎么可能呢？但这一切的过程都是上帝的旨意，他早就在旧约圣经中预言了耶稣在世的事工。刚才我提到愿意为我们，为了你我来到世上，还舍命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你愿意相信他吗？你愿意接受他为你所付出的代价而得到永生的福气吗？你愿意吗？你若愿意，欢迎你等一下告诉我，我任何一位基督徒，我们愿意为你的信主感恩。至于听众中已经是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耶稣在今天经文中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既是他的门徒，就该效法他。当然我们有能力效法耶稣赎人的罪，但我们可以效法他顺从神服侍人的榜样。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责任像他一样的去侍奉我们周围的人。在今天，在这个疫情严重，个人隔离在家的时候，我们经常接触最多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就可以从服侍我们的家人开始，效法耶稣基督的服侍人。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找机会服侍我们周围的其他的人，比如说现在在美国社区中很难买到口罩，而我们华人很幸运有很多从国内寄来的口罩，或者说我们家里有些多余的口罩，我们就可以考虑把这些口罩与人分享。比如说像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就可以事先预备一些口罩，你在市场里看到那些服务员他没有口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些口罩送给他，让他也得到保护。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服侍人的机会还有很多，就看你有没有愿意的心。你愿意吗？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了爱我们，你愿意顺服，你愿意也是愿意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你愿意来到世上，以谦卑的以一个仆人的心态来侍奉，来侍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你也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成为赎罪祭，成为我们罪的代赎。所以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所以我们要求你，求你改变我们。我们不是求你让我们在世上得到荣耀，而是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像你一样的愿意服侍人的心，让我们也愿意效法你去服侍我们周遭的人。周遭的人，我也求你，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你就在那时候赐我们心中有平安，有你来的喜乐，让我们真是喜乐的来照着你的话语而行，让我们就能经历你的话语的奇妙，经历做你门徒的而能得到的丰盛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们。